喺兩日之內，英國同埋日本都發生咗非常之令人震撼嘅政治大事。英國首相約翰遜係被逼宮宣布辭職落台，而日本嘅前首相安倍晋三亦都係被暗殺身亡。呢兩件事情嘅主角都係近年比較罕見嘅強勢魅力型領袖，而佢哋可以突破傳統框架嘅能力並唔係一般政客可以取代。咁所以无论系边啲人喺台面上都好啦，我哋好难喺短期之内见到 Boris Johnson 同埋安倍晋三嘅替代品。正正系因为咁样，佢哋今次分别落台同埋离世，先至特别令全世界关注。究竟呢两件事情分别会有乜嘢深远嘅影响呢？我哋先讲安倍晋三被暗杀呢一件事情。日本喺二次大战之前，亦都一度出现过暗杀政治人物嘅风气，通常都系军人暗杀文人首相，认为佢哋系唔够勇武、唔够激进等等。譬如话犬养毅首相被暗杀呢一类事情，系直接令到日本进一步右倾嘅。但系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嘅政局已经系相对平和啦。亦都唔再好似战前咁样可以有太多激进嘅可能性。二战后唯一被暗杀过嘅首相就系安倍晋三嘅外公岸信介，而岸信介亦都系吉田茂之后嘅一个强势首相，曾经做过战犯，但系又俾人暗杀，都大难不死，固然系传奇。而到咗安倍嘅时代，暗杀听落已经系好遥远嘅事啦。佢喺日本政坛系殿堂级嘅实权人物，家学渊源也好，自己嘅权势也好，都唔系一般嘅过气首相可以相提并论嘅。所以无论行凶者嘅真正动机系乜嘢，影响必然系深远。安倍晋三系连续任期最长嘅日本首相，两年前先至主动退位，而当时民望依然系好高，政绩亦都叫做几好。安倍经济学系影响咗成个日本经济嘅复苏，而佢退位之后依然系积极问政呢一种嘅影响力，好似系太上皇。佢目前依然系日本国会最大派系安倍系嘅领袖，呢、这个派系即系清和政策研究会，正正系源自佢外公岸信介嘅时代。历代嘅领袖都系有比较稳定嘅亲美、反共等等嘅倾向，支持军队嘅发展，支持所谓嘅普通国家化。呢啲嘅意识形态立场历史系好悠久，所以相信系唔会因为安倍唔喺度而瓦解。而佢嘅继任人为咗显示实力，相信短期之内只会更加坚定走安倍晋三嘅路线。但系呢个安倍系当然要改名啦，亦都冇咗佢咁超然嘅地位。呢、这个派系要制衡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嘅动机咧，就反而会更加大。咁会唔会自民党内部出现新一轮嘅权力斗争呢？但系呢样嘢都已经系相对嘅次要。安倍嘅死会有更加即时、跨国、国际性嘅影响。我哋见到安倍晋三，无论系喺台上定系落咗台之后，都系好继承家族传统嘅理念，有强烈嘅使命感，要推动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而呢一个梦可以话系继承咗几代人嘅梦。而所谓嘅普通国家法，亦都系安倍俾自己嘅所谓嘅天赋嘅使命。而且喺外交上，安倍系对台湾非常非常友善。台湾遇到咩事情，特别系佢离开咗岗位之后，系义无反顾咁样力撑，而佢对中国咧就非常反感。安倍成为咗日本嘅太上皇之后，反而系比在位嘅时候更加放手去推动呢一条嘅路线。佢嘅名言啦，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正正系佢呢一段时期广为人知嘅说话。亦都影响咗日本对外嘅，特别系对台嘅政策。冇咗安倍晋三，日本政坛仲有冇咁重量级嘅人物愿意咁义无反顾咁样去挺台湾？当然系好难讲啦。现任嘅首相岸田文雄系明显希望去打经济牌，外交上系比安倍所谓嘅稳阵啦，亦都比较少去讲国安。譬如话而家嘅选举，佢拉票嘅时候，通常佢就系讲经济。而佢所委任嘅外长林方正更加系被视为所谓嘅资华派， 而台湾要找到好像安倍这样的神主派支持，可见的将来并不容易的。那当然岸田文雄虽然是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他也不是反对修宪的。在参议院的选举，修宪本身正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根据日本的宪法，修宪是需要参众两院都要多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这个门槛是非常之高的。在以前日本的左翼还是势力比较大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这样的比例是不可能出现，但是近年整个日本政坛都是向右倾，目前支持修宪的众议院议员呢，其实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三，这个是相当之惊人的数字。如果参议院都可以达标，就可以走下一步了。本身根据民调，这个优势并不容易出现的，但安倍被杀会不会反而有了一种催票的效应呢？如果是做到的话，那这个安倍的心愿通过他的死而达成，也确实是悲壮。当然这个是后话，做不做到，何时做到，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方向似乎是大势所趋。除了对台湾友善，安倍交棒之后亦都有不少更加颠覆性的外交主张，这些在现任首相哪个做都好呢，都很难去讲出口的，但当他不在那个位置就不同了。譬如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安倍是提过日本和美国是应该共同拥核，就费事即系战争要出现喺日本啦，即系呢个先至系有效嘅阻吓作用。呢个提案系好少数正面挑战日本战后嘅无核三原则。咁佢提出咗呢个咁样嘅建议，朝野加以讨论，咁咪就系一个慢慢改变嘅酝酿协商。安倍亦都提出要增加日本嘅军费差唔多一倍，希望日本系成为美国、中国之后嘅第三大全球军事强国。而岸田文雄就是希望审慎理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都是他们现任前任之间的分工合作，有些事现任是讲不到的，安倍的身段就可以去讲了。这些改变不可能是刹那间的事情，但是真的需要酝酿协商，安倍的舆论导向就可以做到这种效果了。他不再存在，就算有个别的议员提出这样的意见，坊间都不见得会很认真看待。虽然日本对华政策相对强硬的趋势应该是不会容易出现新的变数，但是安倍晋三可以破立，可以提出很多新的建议，这种是精神领袖的岗位，没了他的角色，日本的外交行为的可测性就会比现在强很多了。而另一方面，日本对枪械是有严格管制的，但是今次安倍晋三还是在他保镖在场的情况之下出现了致命的意外，那当然就是会令到日本重新加强各种的安保，而这个本来就是安倍系的基本意识形态。虽然在国内加强这些安保措施和外交上的普通国家化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主张加强安保通常就跟对外强硬是同埋那一派的意见，而日本人在太平盛世的危机感亦都会随之而增加。日本近年是有一些所谓无差别袭击的传统的，譬如说发生过秋叶原的无差别袭击，又发生过京都动漫社的大火，死了30多个人。那入面的行凶者都是所谓的社会边缘人，有很多被压抑的情绪，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当安保措施更多的时候，会不会反而制造更多这一类人的潜意识的压抑反弹呢？那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日本人的太平盛世可以说响起警号了。所以从结果睇本质啦，日本进一步右倾的大方向是难以逆转的。但作为一个主要的推手，能够不断提出新意念的精神领袖安倍晋三是被暗杀。就好像美国没有了特朗普，英国没有了 Boris Johnson 这样，就算个政府基本路线不改变，但是他做事的效果、手法、外交上都是会很不同。这样安倍的死，哪个是最大赢家呢？同一时间，英国发生的事情虽然是不可以跟死相提并论，但是那个震撼和对世界的影响也都很有异曲同工的效果的。Boris Johnson 可以说都是一位魅力型的领袖，虽然他的辞职更多是由个人因素而产生，英国的结构性问题也都不似因为这样而会有任何的改变，但是肯定也都会带来不少外交的影响。 约翰逊辞职嘅导火线就系重量级嘅内阁成员、财政大臣啊、卫生大臣啊等等去辞职逼宫啦。咁之前内政大臣啊、交通大臣啊，即系成抽加埋50几个高级官员已经系辞职。喺英国嘅内阁制度之下，佢已经好难再揾到合适嘅人选填补呢啲嘅空缺。而呢一班人辞职嘅导火线就系保守党嘅副党鞭出现咗佢嘅性骚扰丑闻。咁再加埋阿 Boris Johnson 本人喺疫情期间嘅派对门丑闻。就令到政府陷入形象嘅危机。咁呢一类嘅丑闻，令到佢突然之间落台，多多少少同日本嗰边嘅巨变都系可以相提并论嘅。但我哋又要咁睇啦，约翰逊从来都唔系以一个道德圣人嘅形象君临天下，丑闻对佢嚟讲本来系唔会致命嘅。毕竟佢啱啱先至挨过咗呢个所谓不信任嘅投票，而保守党我系规定一年之内系唔可以再逼供，本来咧系以为守得云开。致命嘅就系话佢处理呢一堆丑闻嘅时候，涉嫌讲大话啦、知情不报啦、误导公众啦、操控调查人员等等等等。正如所谓派对门嘅致命，亦都唔系话佢开 P， 而系佢本人就系冇知情地，而系佢本人有冇知情地，所谓 knowingly 去误导调查。喺香港，我哋已经觉得比较陌生嘅文明国家啦，咁佢哋嘅规范当然同新香港系唔同嘅。咁如果系一个政客断政，失去咗诚信。唔单止政治嘅生涯受到重创，甚至可能会有法律嘅责任。保守党员担心下次选举系会滥炒，于是咧就割席换人。咁而英国嘅民间咧，亦都系希望换人，呢个系民调显示啦。咁但系就源自于另一个层次嘅原因，就系近嚟物价飞涨啦、乌克兰战争嘅能源危机啦、政府加税啦等等吓。由铁路工人去到律师都喺度罢工，咁样嘅气候自然唔容易俾政府得到高嘅民望。但呢啲问题，无论系嚟自疫情也好、战争也好，基本上都唔系 Boris Johnson 政府嘅责任，都系结构性嘅议题。正如安倍晋三喺日本做咗咁耐首相，将成个政坛推向右翼嘅方向，改变咗外交比较保守嘅立场，而对中国嘅态度越嚟越强硬，亦都同美国嘅关系越嚟越密切。约翰逊喺呢方面亦都有佢嘅好大嘅功劳。有英国嘅评论认为，Boris Johnson 冇方向、冇理念、冇政绩，净系识得用民粹方式操控选举，呢个明显唔系事实。佢嘅政绩客观上确实系相当之亮丽，同埋系有前瞻性嘅。佢带领英国去脱欧，呢个就已经叫做完成咗前任政府做唔到嘅大事。而脱欧之后，佢通过乌克兰战争强化英美同盟，喺欧洲嚟讲成为咗最支持泽连斯基嘅领袖，显示咗脱欧之后嘅新国际形象之余。其实都帮英国嘅军工企业带嚟机遇，咁样绝对唔可以话系冇远见嘅。英国亦都系好早制定咗群体免疫处理武汉肺炎嘅国家之一，通过呢个与病毒共存嘅策略，开始比较早出现咗经济有限度嘅复苏。咁至于佢接收乌克兰啊、阿富汗啊，乃至于香港嘅移民，其实亦都系局部有效填补咗脱欧之后带嚟嘅廉价劳动力不足嘅问题。而我哋都会相信啦 ，BNO 5+1嘅计划。会被历史证明是他的德政。咁当然，英国有好多问题是嚟紧嘅，由出生率嘅问题，去到苏格兰酝酿独立公投，去到北爱尔兰边界问题死灰复燃等等啦。咁但系呢啲问题都是几百年以上嘅历史问题，亦都好难怪到约翰逊身上。虽然无论边个继任英国首相，下次大选边个党当选，英国都唔见得可以走全新嘅路，但系 Boris Johnson 呢个时候落台。外交上就一定会有不少的涟漪，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一直相信西方国家会首先顶不顺，因为他们是民主政体，只要战争持续下去，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反而影响到自身的经济的话，他们的政府支持度相当可能就会下滑了。而今次英国发生的逼供，部分民意的支持亦都显示到普京这种预期亦都是部分不幸严重的。本来西方的政客近这几个月来是有一些比较模糊的默契，英国国内亦都是的，就是说不会用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危机去争选票，去显示自己是全力支持乌克兰。但是约翰逊毕竟是被逼供落了台了，多多少少都会令这种默契得到一些松动，亦都令一些有心人觉得，原来民意这样可以滚动的话，那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支持都不是无条件，都不是那么坚定，俄罗斯可能就会是最大的赢家了。咁所以我哋见到安倍晋三的被杀也好啦，约翰逊的被逼供落台也好啦，应该是不会改变最根本的外交路线的，但是会不会令到未来他的对手比较容易去处理英国和日本呢？因为他的继任人 顶多只能够萧规曹随，但要再有突破性的发展，就好难有咁样嘅魄力同埋视野。喺现代嘅民主制度，一个政客通常要经过好漫长嘅浸淫，先至可以去到最高嘅职务。而呢一类嘅政客去到嗰个职务，依然愿意或者系敢于破格，带领一个全新嘅方向，而唔系官僚式嘅因循，就更加唔容易。喺呢个角度咁睇，安培晋三同埋约翰逊都是这种很难得出现的承先启后大时代的领袖。就好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那样，无论喜不喜欢他，都很难否定他是为美国政坛带来翻天地覆的改变。而他的一些基本立场，例如对中国的态度，亦都改变了美国整体外交的方向。所以这两天的巨变绝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政坛的消失那么简单，是可能根本影响到我们的大时代。虽然阴谋论是不足取的，但是客观现实就是这两个人在政坛这么重要的岗位那里消失，究竟国际关系上边对什么人有好处呢？那相信日本内外、英国内外的朋友都会心里有数。最后希望安倍晋三可以安息，相信他对日本的贡献一定是会被日本内外的朋友铭记，亦都希望约翰逊作为一位魅力型的领袖都有卷土重来的一日。毕竟这一类的领袖人物在现实世界已经是可遇不可求。